孙乾来汉中下书，没见张鲁，先拜杨松。呵，杨松开始一见孙乾的时候，这派头大了，那个酸呐。当孙乾呐把这个礼单藏在这书信下边往上这么一递，杨松一看这份礼单是一反常态，他对孙乾十分客气，赶快起来亲手给搬座位，然后告诉他手下的家人备酒饭给孙乾先生接风。酒席宴前，他问孙乾住在什么地方了，孙乾告诉他，我住在了馆驿。哎呀，那个地方多不方便呐，来来往往，人声嘈杂，干脆住到我这儿吧，把东跨院给腾出来，马上到馆驿去把孙先生带来的那些东西全搬过来吧。哎，孙乾呢就算住到杨松家了。杨松问孙乾这封书信是怎么回事儿，孙乾就把来意和书信的内容简单说了几句。杨松一听啊，哦，是这么档子事儿啊。嗨，孙先生，您就住在我家里等着吧，等候我的好消息，我明日一早去见我家主公。第二天，杨松拿着这封书信找张鲁来了。感情这张鲁啊有点闲暇时间，还就爱跟这杨松下盘棋。张鲁的棋不高明，是个臭棋，跟谁下他都输，唯独跟杨松下。杨松的棋招还很高，但是呢经常能让张鲁赢他个一盘两盘的，使张鲁格外高兴。那么杨松呢就通过这一点小事儿，这叫投其所好，所以他在张鲁的面前很受信宠啊。这下棋不光是下棋，有时候下着棋把事儿就办了，一边喝着茶说着话下着棋，怎么回事，把事情一说，张鲁看着那棋子儿不住的点头，稀里糊涂这事儿就答应了。今儿个杨松又采取这办法，两个人下着棋聊着天，杨松就告诉张鲁说孙乾来了。嗯，张鲁把棋子放下了，怎么着，你说的是这刘备手下的谋士孙乾吗？就是他，他干什么来了？他来给主公您下书来了。哎，我没见着这个人呢。是啊，他先到我那儿去了。哦，张鲁微微一笑，那行啊，到你那儿跟到我这儿一样，你听听，这就叫信宠啊。杨松说着就把那封书信递给了张鲁，张鲁把信打开这么一看，这信里说了些什么呀？信中就说呀，让张鲁把马超调回，你不要让马超攻打夹门关，我刘备在西川这会儿和这个刘璋争西川这一地呀，并不是为了这地方，主要是为了给你报仇，等把西川取过来呢，我想啊保你为西川之主，我还回我的荆州，你要不愿意做西川主，我可以在天子面前保奏你为汉宁王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你只要把马超调回去，什么事儿全好商量啊。这下可打动张鲁的心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这张鲁啊早有称王之心，他老早就想当这汉宁王。这信写的可真漂亮，怎么这么恰如其分呢？经过研究的呀，那不是随便夸夸夸随心所欲就把这信写了，知道你爱听什么喜欢什么，人家才往上边写什么的。张鲁看了看这个信倒是挺高兴，不过哎，我说杨先生，主公，这棋咱别下了，咱们先说几句话得了。你说这刘备他真能保我做汉宁王吗？杨松一想，有门儿，因为我们主公就爱听这个。哎呀，主公啊，他怎么不能呢？哎，刘备不过是个小小的荆州牧， 他还是巧得的荆州，自领为荆州牧。我听说他受过封，天子封他为左将军。他现在这官衔也没我大呀，怎么能够保我为汉宁王呢？哎呀，主公您想哪儿去了？您怎么不想想那刘备刘玄德是当今之皇叔啊，只有他能保奏您，不但能保奏，他直接就可以加封您呢、啊、您看曹操给谁个官职啊？他那是假的，他挟天子令诸侯，人家刘皇叔这可是真的呀。只要他回到许昌跟皇帝说一声，您立刻就是汉宁王了。这是杨松说话呢吗？不是，这是孙乾送的那金珠美玉说话呢。他说这有谱吗？刘备回许昌告诉汉献帝，就保举张鲁为汉宁王了。那刘备敢回许昌吗？回去曹操还不把他收拾了？可张鲁他就信呢。世间有这么两种人，一种人是财迷心窍，一种人是官迷心窍。这张鲁就属于后者，他听了杨松这番话呀，把他乐的是手舞足蹈啊。哎呀，杨先生，那咱们该怎么办呢？您可以传令了，调马超回来，这事儿啊就了结了。杨先生，就这么办，我当即修书。张鲁写好一封信交给杨松了，杨松拿着这信回去了，告诉孙乾，孙先生，大事已成啊，我家主公答应了，马上把马超调回来。哎呦，杨先生，那马超能回来吗？孙乾先生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有办法叫他回来。他实在不回来呀、啊、我就如此这般，他还甭想回来了。你瞧这金珠美玉管多大事儿吧。孙乾一听，那么我在您这儿再住几天吗？不必了吧，我倒不是住客，您可以回复皇叔一声了，那意思你事儿办完了可以走了。哎呀，杨松先生，以后我再来看望您。孙乾高高兴兴收拾收拾东西回家门关，给刘备送信儿去了。杨松送走了孙乾，自己又扶了一封信。他这信给谁写的呀？给他兄弟杨柏，正在跟马超一起攻打夹门关呢。把这两封信一并送往马超大营。马超啊和杨柏接着这信之后，两封信俩内容。马超接着张鲁那信是让他立刻火速回兵，杨柏接他哥哥这信呢、啊、是让他千方百计把马超拦住，不要让他回来。马超糊涂了，这打着好好的怎么往回调我呀？把他兄弟马岱找来这么一商量，马岱也说不明白。那这么着得了，把杨柏先生请来问问。把杨柏请出来这么一问，咱们是回兵啊还是不回呀、啊、杨柏一听，这不能回去啊，咱们眼看就要把夹门关取下来了。您没看出来吗？张飞那么英勇，都不是将军您的对手，顷刻之间您就可以唾手而得此关，咱们就进兵西川了，哪能半途而废呢？马超一听，这话说的对，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？赶快给主公张鲁回一封信，说明不能回兵的原因。哦，就依先生吧。马超给张鲁写了一封信，张鲁接着这信一看，马超不回来，把杨松找来了。哎，杨先生，这马超他不回兵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杨松微微一笑，主公，我都没敢跟您说实话呀，我准知道马超不能回来。哎，张鲁一愣，这话怎么讲啊？您看，马超当初投咱们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走投无路，他才前来汉中投您呢。投您之后，想借助您的力量打西川，打下西川之后，他就要为西川主了。要不他怎么现在这么拼命打这夹门关呢？ 马超这个人是居心叵测呀。
哎呦，
几句话把张鲁说的呀出了一身冷汗，感情是这么回事啊。那杨松先生，那咱们就这么看着他打西川吗？不行，您还得把他调回来。
哎呀，这马超他不回来呀。
不回来不要紧呢，这回您给他规定个日子，您让他在一个月以内取西川，杀刘璋，退荆州兵马。如果真能做到了，你就是真心实意投我张鲁，要做不到拿人头来见。您看马超怎么办？
哎，张鲁一听好主意。
这叫什么好主意？
哎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
你外边的战将再忠烈再英勇，也架不住朝内有奸臣。你在前边浴血奋战呢，这奸臣在后边吃着喝着玩着乐着，尽着你的谗言，遇上那昏庸之主他还就信，多耽误事啊。马超又接受张鲁一令，让他回兵，说是你要不回兵的话，我给你一个月的期限，你必须进西川，杀死刘璋，退了荆州的兵马。那意思就是要回来赶快回来，不回来你就得把这些事儿都给我办了。
一个月，马超一看俩月也办不了，
我就是项长三头千身露背也办不成这么大的事啊。而且这不能规定日子呀，你得让我一城一寨慢慢的攻，慢慢的打呀，这怎么办呢？
马超进退两难了，把他兄弟马岱找来一商量。马岱想了想，
兄长，看来主公张鲁是有要事跟您商量，那么不让您打这夹门关，我看就甭打了，咱们就回兵吧。唉，只得如此了，回就回吧。
刚说到这儿啊，有探马前来禀报，回不去了。
怎么回事？张鲁已经派重兵把各个关口都给把严了，说是严防马超兵变。现在外边传说马超有反意，因为张鲁调他，他心中不满，要杀回汉中，杀死张鲁，自立汉宁王。这都哪儿的事儿啊？简直把马超闹了一个神魂颠倒，要战不能战，要回不能回，
马超为了难了。
马超这一为难呐，人家夹门关那儿已经得到了消息了。夹门关怎么知道的这消息呢？是孙乾回来向刘备和诸葛亮把他见着杨松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诸葛亮军师这么一听，这事情算成功了，等着吧，等不了几天马超就该闹心了。军师神算呢，这些日子马超也不来讨战来了。诸葛亮一看是火候了，他跟刘备商量，主公，我跟您请一令，我要亲自到马超的大营游说马孟起，我说他来降顺主公。
不行不行不行。刘备一听，一把拉住了孔明，先生不能走。
怎么，先生是备至国公心腹啊，你去马超大营那冒多大的风险呢？一旦有点什么差错，被怎能独生哦，我还能活着吗？下话没说，我的霸业就全完了。
诸葛亮一笑，哎呀，主公您这又何必担心，
当年亮乘一叶扁舟到东吴，连吴破曹，把曹操杀得大败，我在东吴那些日子如同身居虎口，两尚且不惧，何况这小小马孟起的大营。
刘备一听，哎呀，先生，这时候和那时候可不一样了，
那时候是鲁子敬把先生请到江东去的，江东吃紧，曹操陈兵百万，他正要联合咱们，先生在江东虽有风险，但是有鲁子敬保驾呀， 我还放点心，这儿跟那儿能一样吗？就这马孟起，现在我看他眼睛都红了，您要去了之后，他正在进退两难，他要把先生杀害喽，回汉中向张鲁去交令去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？
哎呀，主公，我看不会，哎，叶先生，到会的时候那就麻烦了。
诸葛亮说什么要去马超大营游说马超，刘备说什么也不让他去，那么干嘛诸葛亮非去不可呀？不去不行啊，你不收服了马超怎么取西川呢？马超总在这儿打着你的夹门关，咣的一下把关打过来，咔嚓把归途给掐断，这就不好办了。其实诸葛亮的心情啊，刘备完全理解，但是刘备就是不放心。正在这时啊，有人来禀报说赵云将军来信了，并推荐一人前来投降。这投降的人是谁呀？此人姓李，名辉，字德昂，是刘璋手下的第一流谋士啊。他是建宁虞原人士。这建宁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四川曲靖。哎呦，刘备一听，这可是个人才。不过这个人呐，曾反对过我。我在进西川的时候，他在刘璋跟前说了我不少的坏话呀。他来得好，我正想问一问，就把李辉给请进来了。李辉十里之后分宾主落座，刘备啊还真就问上了：“李辉先生，当年被入西川，你不是曾苦见过刘璋不纳我吗？”李辉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呀。他跟刘璋说：“你可不能让刘备进西川，刘备入川是引虎于门呐、啊，你等于请进一只老虎来。”那么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今天先生反倒来投我呢？哎，李辉轻轻叹了口气，不错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，不过那是各为其主啊，我是为了刘璋，可惜刘璋不纳忠言，我看此人大事必败，他成不了什么气候了。自从皇叔入川以后，仁德不逾四海，人皆仰望，皇叔霸业必成。古人云：良鸟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为此我才弃刘璋来投皇叔，望皇叔容纳，你得把我收下。哎呀，辈早已敬仰先生之大名，贤才到此，辈焉能不纳呢？先生此来夹门关，必然是有助于辈呀。哎呀，李辉笑了，我没有什么德能，来找皇叔您就是为了马超。现在马超是进退维谷啊，他特别为难，我想到马超大营前去游说，游说马超来投降主公。我首先要贺喜主公你得此大将。嘿，刘备一听李辉来的真是时候，诸葛亮想去游说我不让他去，正找不着这么一位合适的人选，李辉来了，那太好了。诸葛亮不住的点头啊，德昂啊，你要是到马超大营去，我可不知道你用什么言语打动马超，这个人很不好说呀。李辉点了点头，我知道，在陇西我曾与马超有一面之识，今番到他的大营。说到这儿，李辉往前一探身，伏在诸葛亮的耳边，我想如此如此这么说，先生您看行吗？诸葛亮哈哈大笑，不知德昂要带多少从人，一个我也不带，一人一骑足矣。什么时候去？我现在就动身呢。嚯，真干脆啊！外面给李辉备马，李辉啊是逐关步袍，乘马出关，来到马超的大营，告诉门军 到大帐中回禀，说有故人李辉求见。马超干什么呢？正在大帐里边来回走柳呢，连急带气，这儿刚要传令收拾东西，干什么呀？回汉中啊，别在这儿了。就在这时，进来一报什么？李辉求见。马超一愣，李辉是刘璋手下的谋士，他干什么来了？难道说要劝说我归顺刘璋？嘿嘿，那可正好，正应了人家张鲁的这个想法。我有反叛之心，你说你来的多是时候，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能降刘璋啊。马岱在身后边一看，哥哥您这是干什么呢？怎么咬牙切齿的直跺脚啊？嗨，你没看吗？李辉前来游说，那您怎么办呢？我自有主张，你领50名刀斧手埋伏在帐下，看我眼色行事。只要是我把帅案一拍，一声怒吼，你带领刀斧手冲出来，当时把李辉摁倒在地，动以海刑。海刑堕落，遵令。马岱就去安排去了。马超又传一令，告诉所有的军校，给我两边列立，摆出个架子来，让李辉看看，别弄得这慌手忙脚的，焦头烂额的，让人一看有逃跑的那种痕迹，多狼狈。传我将令，让李辉进帐。李辉呀，是昂首挺胸而入，大模大样的从外面就进来了。到了大帐这儿，一眼就看见了马岱率领50名刀斧手在两边那块埋伏着。李辉呀，装作没看见，进的大帐，长揖不拜，孟起别来无恙。马超端然正坐，动都没动，左手一扶肋下的佩剑，右手一摁帅案。哦，我当何人？原来是李辉先生，不才，正是。我问你，无故来到马超大营，有何贵干？干什么来了？哈哈哈哈！李辉冷笑一声，我是来游说将军，说你来了。啊啊！马超听到这，腾这火就上来了，他把身子这么一摘了，左手摁住剑匣，右手一扶剑把，大指一摁，崩狂苍狼，把肋下的青红宝剑抽出一半来，剑一出下，寒光一闪，唰，真让人倒吸口冷气。此剑昨日方才磨过，李辉先生，你想以静试剑吗？想拿你那脖子试试我这宝剑快不快吗？嗯，李辉摇了摇头啊，试剑者不是我李辉，剑磨得很快，我看出来了，恐怕将军要自试其剑呐。你就准备着磨脖子吧。啊啊！马超把宝剑还匣，此话怎讲？他把手就抬起来了，干嘛？要往这桌子上拍了？啪一下一拍帅案，那马岱就跳出来了，李辉的命就没了。李辉呢，不屑一顾，正眼都不瞅他。可惜呀，可惜将军大祸至矣，尚且不知。马超把剑眉这么一竖，虎目圆睁，你必须把这话给我说清楚，我马超有什么大祸临头？李辉听在这会儿，啪把手往后这么一背，他不慌不忙的在马超的帅案前来回溜达了两趟，马超这眼睛啊就跟着李辉转。李辉把脸往起这么一扬， 马超将军，我问月之西子善回者，不能避其美，其之无言善美者，不能掩其丑啊。日中则遮，月满则亏，此天下之常理也。今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，而陇西又有切齿之恨，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，后不能至杨松而见张鲁之面，目下四海难容，一身无主，若复有魏乔之败继承之事，将军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？李辉知乎者也的说了一大堆，都是什么呀？哎呦，这番话呀，可比杨松贪贿收的那些金珠美玉值钱多了。李辉说呀，当初在春秋时期，越国勾践为了复仇，他手下的大臣范蠡仿着了一个美女叫西施，送给了吴王夫差。那西施长得多美呀，可是使夫差亡身亡国呀。战国时期的吴延，此人复姓钟离，单字明春，长得很丑，可是他劝齐宣王修正啊，使齐国国富民强，齐宣王立齐为王后。将军，你现在是什么处境？有人陷害你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你拿甜的当苦的，是谁逼的你马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呀、啊？汉中张鲁身边有奸臣在陷害你，就是那杨松啊。曹操和你有杀父之仇，在陇西你的爱妻和爱子都被人家给杀了，你想进西川救刘璋退刘备的兵马根本不可能，你想往后退啊，退回汉中制服杨松见张鲁一面也不可能了。眼下天地是很大呀，可惜你是一身无主，没有容身之地了。你再要来一次魏乔之败继承之师啊，你就没脸见天下人了。马超听到这会儿，哎呦，腾愣就站起来了，还拍帅案呢、啊、不能拍了。他几步走到李辉跟前，是顿首下拜，恭言极善，您说的太对了，但是现在马超是无路可走了。李辉听到这会儿，把马超给搀扶起来，将军呐、啊，刘皇叔礼贤下士，我之起霸业必成，不舍刘璋而归之，现在我不是刘璋的人了，我已经归顺刘备了。公之尊人就是你的父亲，昔年曾与皇叔约共讨贼呀、啊，公何不备案投明，以图上报复仇，下立功名啊。李辉几句话说的马超二次下拜，超愿归降。